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锅底讲究，用料上乘，掌握火候，教子我有方。
苏飞云博士的教子秘方。
上一次我已经大略跟你们提及培养儿女的方法，就是第一点是顺其天性和兴趣去教导他们，第二个呢就是要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从游戏活泼和日常生活中有兴趣的去学习。今天我们要看第三点，也就是父母必须要付出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一样的拥有24个钟头，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利用自己的时间。父母亲要观察孩子的天性，他们的学习方法和程度，然后给他们时间，才能够用合适的方法去影响和栽培他们。面对学得快兴趣广却不能够持久的孩子怎么办？这一类的孩子需要放很多的时间来陪伴，尤其是在5岁以前，要花更多的时间细心观察。我的大儿子10岁进入大学，我陪他上课，有一次上微积分，别人都记笔记，他不记，但是作业很快就完成了。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我陪他去参加，他很快交了考卷，教授马上拿起他的试卷，看完以后就笑了。我想大概没有问题。过了一天，得知道他考了100分，我就安心让他继续念下去。所以必须要付上时间和他们一起，才能够发现他们的天才，知道要怎么样去栽培他们。我的小女儿4岁的时候就会做除法，她说不出来是怎么样运算的，但是她的答案却是对的，所以我没有要求她要按照我的做法去做。他的眼睛非常的灵，只要看过的东西几乎都会全部记住，他甚至可以把整本的圣经都背下来，所以我让他自由发展。我的大儿子写字很慢，我并没有要求他必须练字，因为他手生长的速度比头脑生长的速度要慢，不要因为手的速度而牵绊头脑，妨碍头脑的自然发展。所以从7岁开始，我就让他用电动打字机代替写字。我的大女儿耳力非常好，听过的东西特别是她自己读出来的东西她就记得。所以每一个孩子是不同的，必须用时间有爱心耐心仔细的观察，帮助他们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我的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时间是每天晚饭后灵修的时间，姿势可以不拘，不管是站着坐着躺着都可以，主要就是要听上帝的话。我们每天都读一章圣经，轮流读，读完以后对上帝的话要有反应。如果前面我们读过说话语要柔和，好像用盐调和的一样，我们就一起祷告，求上帝帮助，让我们的话语跟语气和气能够像用盐调和的一样。听上帝的话 以及我们学到什么东西，这两件事最要紧。至于与真理无关的东西，则不必抓得太紧。所以呢，孩子也是在轻松的气氛下面，非常的愿意全家一起谈论，也可以谈到许多其他的事情。比方说，像我们谈创世纪的时候，就谈到兄弟吵架、社会上的暴力、同性恋、人的罪等等。在很自然的情况下面，我们就用神的话来谈论，使得孩子从小就有上帝的话来充满他们，成为智慧的源头。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8:19-21。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来了，因为人多， 不得到他的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啊。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家人呢，基本上对耶稣传道的工作不太支持，不太认同。不是他们不信，乃是他们觉得耶稣太疯狂了。耶稣传神的道是好的，但是太忙了，连吃饭都没时间，到处走也不回家，他们担心他呢。他们要见他也没有机会，每一次都有好多人包围着他，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了。人很多人听他讲到治病赶鬼等等，他们作为耶稣的妈妈，他的弟兄们要见他都不行，所以他们要埋怨。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以后呢，就很热心，常常去教会，忽略了他的父母。所以有一些还没信主的父母呢，就埋怨说，哎呀，自从我的孩子信了主以后呢，他们就没有爸妈了。他们常常去教会，什么崇拜啊、团契啊、小组啊、侍奉等等，现在爸爸妈妈都不要了，只要耶稣了。难道要我们去教会才可以看到我的儿女吗？他们心里面就很不服气啊，有点愤怒的感觉。当时耶稣的家人不太认同耶稣的工作，有人把他们在外面的消息告诉耶稣。那当时这个人的想法呢，可能他在期待耶稣马上的出去跟妈妈见面，跟他的弟兄们谈话。妈妈的心意耶稣作为儿子应该听，所以他们就好心把这个话呢转给耶稣，期待耶稣去顺服妈妈的旨意。但是耶稣讲的话呢非常奇怪，耶稣回答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耶稣这样说是他否认他的妈妈跟他的弟兄吗？是他有了天国不再认地上的妈妈地上的弟兄吗？现在他是传神的道，天父是他的爸爸，地上的妈妈不要了，地上的弟兄不要了吗？耶稣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吗？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耶稣从他一生从出生一直到30岁都是个好孩子，他在家里面工作，他照顾家人，一直到30岁出来传道的时间，他的角色变了，他从家里面那个儿子哥哥，然后呢成为一个神的仆人，弥赛亚的身份，到处传道医治赶鬼，比较少回家，比较少在他妈妈旁边。但是呢他也绝对不是一个不孝的儿子，就是在他的十字架上最后也吩咐他的门徒照顾他的妈妈玛利亚。耶稣讲这句话呢不是要否定他妈妈，也不是不认他的妈妈，乃是呢他是借这个机会，人一般想耶稣会听妈妈的话，从这个机会呢让当时旁边的人呢去思想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在人间里面我们有一个家庭，在家庭当中我们应该要听父母的话，但是同时之间我们也有一个天上的家庭，我们信上帝的人，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家庭，一个神的家，家的家长呢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耶稣说在这个天国的国度当中呢，每一个人的关系不再是血缘的关系，不再是宗族的关系，乃是我们同有一位天父，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作为天父的儿女，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示呢就是我们听了道而遵行的人。我们在家里面要听父母的话，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听神的道呢？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这句话非常的厉害，听了神的话而遵行的人，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听道，听讲道，听演讲。这个讲的不错，这个讲的有道理啊，这个讲的很清楚，条理分明等等。但是我们很少听到神的道。什么意思呢？听讲座演讲跟听神的道不一样。听神的道就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好像上帝站在我们面前跟我们讲话，直接的打到我们心中，把我们心里面的罪恶穿过，直接的来责备、安慰、鼓励。我们听了神直接的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才是听了神的道，是我们自己站在永生的神面前，他在向我们讲话，我们心里面听责备的话、震惊、安慰的话，得到鼓励，差遣的话，我们愿意跟从，心里面有触动，有反应。今天听到神的道的人却不多，因为我们的心的门呢，好多都没有真的敞开来，愿意去听神的道。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一个触动，然后呢愿意去行出来。妈妈叫我们做的事情，我说哎呀做了做了，但是不做，那个是不是听，因为没有做。真正的听到不是单单听到神在跟我们讲话，乃是愿意顺服在神面前，按照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来。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了差他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今天人生有没有把神的旨意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呢？你的人生的目标是否还是停留在我自己的目标、我自己的野心、我自己的愿望，还是说主啊，我这一切都放在一旁，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我要遵行的不是我自己的盼望，乃是遵行你要通过我这个有限的人生要成就的事情。主啊，我要为你完成你的旨意，我要遵行你的旨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就是听了神的话而遵行的人，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标记。弟兄姐妹，好多临终的老人家，他跟儿子们说，吩咐他们做事情，儿子们都孝顺的儿女都愿意把妈妈的话、爸爸的话来完成他们的心意。孝顺的儿女，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是否愿意听神的话，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来过我们一生的日子呢？我们愿今天的每一刻成为我们听神的道的一个一刻，而且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每一刻，每时每刻都活出神的儿女的标记。求上帝帮助我们。
今天的经文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孟远不是那么能够体会，我不太明白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这跟他的母亲跟弟兄来探望他有什么关联呢？但是当我慢慢听完了谢牧师的分享，我可以渐渐地体会耶稣的心肠了。诚然，他是爱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兄的，可是在他的心里，他更惦记天上的家，天上的爸爸吩咐他的事情，他要排在第一顺位去完成它，因为天上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啊。
他说，凡听见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弟兄。这句话也非常非常震撼我，因为母亲和弟兄这样的身份是有血缘的至亲啊。而耶稣说，听见了神的话语而认真遵行的人，就是如同跟他有血缘关系一样，他是从天上来的神的儿子，我们也因着听了他的话并遵行他的吩咐而成为了天父的儿女。这是怎样的福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们只能用信来走上这一条路，听了耶稣的话又照着遵行之后，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有了真实的连接之后，作为神的儿女，这全新的生命体验又是怎样一个过程。我相信耶稣在面对那么多人的时候特意说了这句话，是说给当时的很多很多听众听的，也诚然是说给他自己的母亲跟他的弟兄听的，因为他也那么期望在肉身的母亲跟肉身的有血缘的弟兄能够真实的认识神，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对当时的人和他母亲还有弟兄说的话，今天依然跨越时空2000多年了，对着每一个听见他说话的人在大声的宣告，来吧，听我说的话并遵行的人们，你们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我的至亲。我为这段话非常的感动，谢谢主耶稣，也谢谢天父爱我们地上每一个人，愿意宣召我们，让我们因着听而遵行的话语有了永恒的神儿女的身份。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耶稣。
主，你为我甘愿悲伤，当我仰望主你的十字架，当我回想主你所付代价，我的心中有多少泪和花，我的心中泪如雨下。祝你为我，为我，为我背负十架走向安哥哥他，全然圣洁尊贵的羔羊，为了赎我流血悲伤。主，我愿意为你，为你唯愿一生诉说你十字架。主，我愿主，你为我走向哥哥他，主，你为我流尽宝血，主，你为我甘愿悲伤，当我仰望主你的十字架，我回想主你所付代价，我的心 中共有多少泪和花，我的心中共泪如雨下。祝你为我为我为我背负十架走向安哥哥他，全然圣洁尊贵的羔羊，为了赎我流血悲伤。主，我愿意为你为你唯愿一生诉说你十字架。主，我愿传扬你十字架。主啊，愿你保守我们的教宗，使我们这一生都能与你同行。主啊，如今我背起你十字架，主啊，如今我为你牵挂。主啊，如今我为你走天涯，只愿更多人能听到你的话，只愿更多人能听到你的话。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因为他的大爱将伤害化为尘埃，因为他的了解将冰冷世界溶解，他将刺痛大地，
他将刺痛大地，
若当他靠近不如你。
生命更新需要重新开始，心若明亮，生命中的黑暗便离开。来吧，让我们的心被神光照耀，驱走一切的苦毒、记恨、痛苦，与神与人和好，经历更新的生命。
主爱使世界更美，主爱使生命更美，主爱使世界使生命更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